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很开心又可以和您一起透过接下来的时间同来挖掘探索有趣的知识。相信过去有在持续收听星之导航节目的朋友，也逐渐可以知道周一到周五探索的大主题是什么了。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继续和您从海洋中一种特别的生物挖掘它们的特殊构造跟习性。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个礼拜我们开启了章鱼的探索，特别是挖掘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这是最大型的章鱼，但一般我们看到的章鱼都没有那么大。一般而言，章鱼的体型可以分为外套膜长度和腕足伸展长度作为两个主要指标。腕足是手腕的腕，足球的足。普通章鱼外套膜长度是可以到25公分，腕足的长度大约是身体的3倍。在无脊椎动物里，章鱼的脑算是大的，大约有胡桃的大小。科学家用来计算脑力的依据是神经元的数量，脑部处理资讯的能力来自于神经元。从这点来看，章鱼一般有3亿个神经元，鲸鱼有2亿个，人类有1000亿个神经元。可是我们的脑跟章鱼的脑是不可以放在一起比较的，这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举例来说，人类的大脑分成4个脑叶，各自负责不同的功能。章鱼的脑部依照种类以及计算的方式可以有50到70个脑叶，而且章鱼的神经元大多数不在脑中，是在腕足内。所以章鱼可以进行同时多项工作，包含协调所有腕足，改变颜色形状，学习记忆，还得处理从全身皮肤涌进来的味觉。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神经科学家大卫领导的团队曾经在2019年天体生物学学术会议发表了一份研究，透过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跟东太平洋红章鱼进行实验。章鱼的8条腕足可以各自行动，资讯不需要经过大脑运算决策，不需要大脑指挥。北太平洋巨型章鱼跟东太平洋红章鱼拥有大约5亿个神经元，其中3亿个分布在8个腕足上。团队通过在鱼缸里放入不同纹理的岩石、煤炭块、积木、迷宫玩具，吸引章鱼的注意，然后用摄像机记录。经过团队多次不同的实验，在经由电脑追踪肢体量化活动分析，借此判断行为是由脑部指挥的同步行为，还是肢体各自活动的非同步行为。这份研究显示，这两种章鱼在觅食或者是探索的时候，8条腕足都是各自运作，大脑似乎没有参与指挥，而且出现复杂行为的时候，腕足之间可以不需要经过大脑下互相沟通交换资讯。团队推测，章鱼有个像网络一样的腕足互联的神经环。如果从结构上来说，章鱼的眼睛跟人类的眼睛很相似， 可是章鱼的角膜并不是连成一片，中心处是宽孔。人类透过改变水晶体的曲度来完成眼睛的对焦，章鱼是透过移开跟靠近视网膜来对焦，如同照相机转动的镜头一样。章鱼的眼睛没有盲点，也就是说，章鱼的视觉神经围绕在视网膜外侧。我们人类眼睛产生的是双眼视觉，直接看到前方的景物，章鱼的眼睛是广角，能够看到全景，而且跟变色龙的眼睛一样，可以各自转动。不过人类的视觉可以远远地看到地平线，章鱼的视力范围则是不到3公尺。章鱼的视网膜上每平方毫米约有63000个接受光纤的视锥，所以其他海洋动物的眼睛敏感程度远远不如章鱼。人类和章鱼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我们眼睛中有3种视觉色素，所以能够看到彩色。章鱼的眼睛只有1种色素，严格来说章鱼是色盲。章鱼的感觉很敏锐，它们的皮肤表面有触觉、感光、嗅觉和味觉细胞，即便是瞎了眼的章鱼也能够看见光线。确切地说，是它们的身体整个表面都能够感受到光线。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你去市场挑水果，或者是看着长辈挑水果，是不是轻轻一摸就知道这颗甜不甜、新不新鲜？对我们来说，判断食物好坏，除了看、闻、触觉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住在漆黑海洋深处没有鼻子的章鱼来说，想要判断食物好坏，触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美国哈佛大学跟加州大学圣尼牙哥分校组成的研究团队发现，章鱼能够透过吸盘上的特殊化学触觉感知微生物分泌的化学讯号，精准地判断食物跟卵的好坏。这项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的期刊《细胞》，他们以加州双斑章鱼为对象，深入探索了章鱼吸盘的奥秘。章鱼的腕足对化学物质的感应能力一直都很强，过去观察发现，它们即便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也能够精准地从岩石缝隙中找到食物。更特别的是，章鱼妈妈会定期检查它们的卵，并且丢弃那些没有希望的坏卵，仿佛靠着触摸就可以辨别。这些现象都让科学家感到好奇，章鱼究竟是怎么办到的？研究团队猜测，章鱼吸盘上特有的化学触觉受器可能是关键。这些受器能够感应到附着在物体表面不易在水里散开的微小分子。可是章鱼又是怎么能够区分能吃的猎物、健康的卵跟普通的石头呢？为了找出答案，研究团队从章鱼接触的表面着手。他们观察到螃蟹甲壳上的微生物稀少，而腐烂螃蟹的甲壳却被丰富的微生物群落包覆。同样的，健康的章鱼卵和被丢弃的坏卵上面的微生物群落也截然不同。坏卵上面尤其富含螺旋状细菌，这让科学家们灵光一闪，难道是这些微生物影响了章鱼的判断吗？于是他们分离并且培养了将近300种海洋细菌，主要来自螃蟹甲壳和章鱼卵。接着他们把这些细菌分泌的小分子物质过滤出来，去测试章鱼吸盘上的化学触觉受器，结果发现不同细菌分泌的物质的确能够活化章鱼的化学触觉受器。他们也发现这些微生物可能会启动章鱼特定的感官受器。如果你有机会看到章鱼吃东西，可以看到章鱼腕足的整个内部表面和每个吸盘其实都参与了品尝食物的滋味。为了弄清楚食物是否适合自己口味，章鱼总是用腕足的尖端先试探一下，如果是一块可口的食物就会送入口中，并不会征求嗅觉或者是其他感觉器官的意见。甚至在水族馆，当饲养员把新鲜的鱼喂给章鱼，章鱼用腕足接过之后，不是直接放到口中，而是用腕足上的两排吸盘仿佛变成输送带一般挤压推送鱼到嘴巴，也就好像是先用舌头品尝味道再来咀嚼享用。在另外一项研究里，研究人员给章鱼一块浸了肉汁的多孔石头， 发现章鱼可以经过触摸的出来，这个食物是不可以吃的。可是能够品尝滋味的万族受到肉汁的诱惑，并不在乎触觉神经的反对，依然将石头收到嘴巴里准备啃食，当然最后还是会把石头扔掉。如果科学家们是给章鱼一块去了肉汁可以食用的肉块，章鱼用万足轻轻一摸就以为是石头扔掉了。说到这里，我们更多认识了章鱼特殊的构造以及它们感知周遭的方式，不是用看的，而是用摸的。章鱼试图用万足判断什么是能够吃，什么是坏的。而我们人类其实拥有更高的自由跟选择能力，我们又是用什么来判断真理呢？我们是不是常常被感觉吸引，然后做出错误的选择呢？像刚刚听到的研究内容，就算知道这是石头，还是想要啃食，又或者因为没有味道，就直接认为这不能够吃。而人生很多时候，是不是也会这样？明明以为这个选择会让我满足，结果却大所失望。旧约圣经的智慧书箴言的第14:12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是一个提醒，我们以为对的，以为感受很好的选择，可能并不是最终对我们生命有益的选择。现今的世界常常鼓励我们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但人心常常飘忽不定，变来变去。今天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很好，过几个月再回头看，可能会问自己，我那个时候怎么会这么想呢？就像章鱼用它敏锐的吸盘来感知世界，它用感觉选择食物，但有的时候也会因为错误的判断把肉块当成石头。可是我们的选择不只是决定一顿饭吃什么而已，还包括了影响一生的方向跟结局，那就是你走上了哪一条道路。耶稣曾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不是一条靠自己感觉走的路，而是一条建立在神的真理跟爱的道路，是一条信心之路。耶稣知道我们心中的渴望，渴望真正的平安跟归属感，他知道我们常常陷入自我判断的迷雾里，不确定哪一条才是正路，所以他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亲自为我们开路，成为那条路本身。如今那条路仍旧为你而开，愿你也以信心踏上这一条路。说到这儿，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星起发光音乐的《走我没走过的路》。
亲爱我主，慈爱的主，我迷了路，请给我救赎，全能的主，唯一的主，只有你能斩断荆棘，让我走对的路。亲爱我主，主，我有了你，不再孤独，全能的主，哦， 再孤独，全能的主，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星起发光音乐的《走我没走过的路》。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探索章鱼这个特别的生物。如今我们知道，章鱼的八条腕足可以各自独立作业，它们感知周遭的方式主要是透过触觉。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挖掘的是章鱼的伪装能力，于是就有了一个趣味的小故事。有一天，章鱼爸爸带着章鱼儿子郊游，爸爸告诉儿子，待会儿如果看到大鱼，记得不要让他们发现。儿子问爸爸，那我要躲起来吗？爸爸说，未必有足够的时间，你要把自己变成跟周遭一样的颜色，隐藏起来。儿子这个时候满头问号，颜色？爸爸，那是什么？还记得上一段我们说到，章鱼的眼睛只有一种色素，所以严格说来是色盲。既然如此，章鱼又怎么可以根据环境瞬间改变颜色、纹理跟形态呢？原来它们是利用皮肤上的色素细胞以及其他特殊细胞制造出复杂的颜色跟光影效果。最令人称奇的是，章鱼这些变化是由神经系统直接控制的，速度快到可以在 0.2 秒之内完成。一只章鱼大概有96000个色素细胞分布在三层皮肤里，当需要进行伪装的时候，第一层色素细胞，第二层红彩细胞，彩虹的红，第三层反射细胞已经在通力合作，改变细胞的透明度、反射能力、色素排列，自主发光。例如蓝章鱼，蓝色的蓝，在印度西太平洋地区的珊瑚礁环境里，能够以177次每小时的速度变换颜色跟模式。在世界上大约250种的章鱼里，还有一种章鱼的伪装技术可以说是高超又多变，那就是拟态章鱼。1998年由印尼的渔民发现的物种， 主要分布在印度太平洋海域的热带地区，特别是东南亚的苏拉威西岛周围海域。拟态章鱼喜欢栖息在浅水沙地，特别是河口的水域。既然是浅水沙地，就代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遮蔽物，甚至是一览无遗。章鱼的天敌有很多，许多生物都会吃它。拟态章鱼的基础体色呈现浅米色斑纹，当感知到捕食者要逼近的时候，会瞬间调整皮肤的纹理跟肌肉形态。透过精准控制色素细胞跟肌肉收缩，这个身长不到60公分的软体动物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16种迥异的海洋生物，从剧毒的海蛇、狮子鱼到温顺的海参，从敏捷的乌贼到棘皮动物海百合，甚至能够模拟水母的飘逸形态。在众多的模仿里，最具震撼的就是海蛇跟狮子鱼的拟态。模仿海蛇的时候，拟态章鱼会将身体埋入沙子里，仅露出两条卷曲成 S 型的触腕，配合着黑白相间的环状纹路，完美复刻海蛇的致命特征。而在模拟狮子鱼的时候，它则是舒展6条触腕，形成伞状的轮廓，通过交替闪烁的棕白条纹模拟毒刺摆动，同时保持另外2条触腕隐蔽的在身下，模仿鱼鳍运动。也就是说，拟态章鱼不仅复制外形特征，还精准的还原模仿的运动模式，甚至掌握了攻击性拟态策略。比如说，透过模仿螃蟹异性伴侣的求偶舞蹈，在猎物放松警惕的时候发动突袭。不同于大部分属于夜行性的章鱼，拟态章鱼主要是在日光充足的白昼活动，也难怪需要如此多变的伪装手法。狮子鱼的毒刺、海蛇的鳞纹，或者是比目鱼的扁平身形，拟态章鱼会用极具威吓的形态赢得逃生的时机，因为它们不想要被吃掉。拟态章鱼伪装是为了生存下去，是面对强敌的时候求生的本能。是当环境没有遮蔽，他们选择模仿危险性的生物用来保护自己。这也不禁让精灵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变色的皮肤，也没有会闪烁的条纹，但是我们也懂得伪装，也许还比拟态章鱼更会伪装。我们在人面前表现得坚强、乐观、有能力，但心里却可能面对不安、恐惧、迷失。我们在网络上展现风光的样貌，却可能与现实生活大不相同。我们也许像拟态章鱼一样，在环境压力下选择强势不好惹的模样，来换取自认为的安全感。但是伪装也有代价，长时间伪装的生命是疲累的，甚至有可能因此迷失自己，看不清楚真相。耶稣曾经多次责备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他们假冒为善，伪装成道貌岸然、正义虔诚的样貌，但内心却是诡诈狡猾、骄傲跟不幸。假冒为善是耶稣非常严厉的谴责用词，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本是演员的意思。以前希腊演员上台并不会化妆，而是手持面具来遮脸，这个面具就叫做假冒，代表用另外一张脸对着别人，让别人以为你是另外一个人，而不是真实的你。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愿意承认内心的黑暗，不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反而一再的抵抗，甚至动了邪恶的意念，想要把耶稣杀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在某部分也凸显了我们如今伪装的心态，习惯装出很好的样子，却不愿意面对心灵真实的需要跟破碎。也许你会觉得，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德高望重的领袖，我也没有想要假冒为善，我只是想要好好的过生活。是的，我们大部分都不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也不是故意想要欺骗谁，但现实是我们都曾经在某些时刻、某些关系里戴上那张面具。有的时候是因为害怕失败，害怕被看不起，有的时候是因为不想要让人看到自己的软弱、沮丧或者是空虚的一面，有的时候是我们连自己都不太敢面对自己。但这里有个好消息，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并且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可以使我的罪被赦免，可以使我里外都更新，我们就不再需要伪装，而是能够坦然无惧地将自己交托在耶稣的手中，他一定会照顾我，引导我往后的每一天。愿你卸下面具，走向真实，愿你认识耶稣，遇见真理，愿你的人生从今天起有新的开始。如果你愿意更多认识耶稣，精灵鼓励你找一间看重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或者是询问身边认识的基督徒朋友，你会发现这是一生中最美好的祝福。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八张专辑《让爱走动》当中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良友.net， 导航 @良友.net。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